同时都让他来到肩负使命，
去传扬，去彰显主耶稣基督的香气，
去传扬，去彰显耶稣基督的香气。
这段经文给我们两幅图画，
这段经文给我们两幅图画，
一幅是战争的图画，
一幅是战争的图画，
是由将军带着他的这个士兵去征战，
是由将军带着他的士兵去征战，
这就是保罗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这个就是保罗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另一幅图画，
另一幅图画
是一个献祭的图画，
是一幅献祭的图画，
是由祭物完全被烧尽，
是由一个祭物完全被烧尽，
然后就散发出香气来，
然后就散发出一个香气来，
达到神的面前被神悦纳，
达到神的面前被神悦纳，
这就是保罗跟神的关系。
这个就是保罗同神的关系。
他已经将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
他是将自己完全的献在祭坛上。
不管遇到任何的情况。
不理遇到什么情况。
他都将自己献上来散发神的香气。
他都将自己献上来散发这个香气。
我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呢？
为什么要讲属灵的权柄呢？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属灵的权柄呢？
因为保罗他在这个整个哥林多后书当中。
因为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后书当中
是充满了战争这个斗争的这个紧张气氛的，
是充满了整个斗争战争的个气氛的。
因为当时有一些人带着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当时有一些人带着教会弟兄姊妹
来攻击保罗他的使徒身份，
来到攻击保罗他的使徒身份，
来贬低他的权威，
来到贬低他的权威，
为的是要突出自己，
为了是要突出自己。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保罗就要为自己的属灵权柄、使徒权柄来争辩。
咁另一方面就使徒保罗就要为佢使徒嘅权柄嚟到争辩。
咁信徒就在两边来回的摇摆。
咁信徒咧就喺两边来回嘅摇摆。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如果冇咁样嘅背景，
你要去读哥林多后书就非常的困难。
你要去读呢个哥林多后书就非常嘅困难啦。
那我们要讲哥林多后书的第二个重点。
我要讲哥林多后书第二个重点，
就是要讲到了这个使徒权柄的重要性，
就讲到使徒权柄的重要性。
为什么教会要有属灵权柄？
为什么教会要有属灵的权柄呢？
为什么弟兄姐妹要顺服属灵的带领？
为什么弟兄姐妹要顺服属灵的带领呢？
其实这些权柄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什么使命？
那这些权柄来做什么呢？有什么使命呢？
那么教会弟兄姐妹又是应该怎样去分辨什么是符合神旨意的权柄，什么不是符合神旨意的权柄？
那弟兄姐妹怎样去分辨什么是符合神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什么不是的呢？
教会在就这样，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属灵领袖之间就会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这样的话就教会弟兄姊妹和属灵的领袖就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彼此之间就有一个互信的关系，
彼此之间就有一个互信的关系。
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
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们真不知道该跟从谁。
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跟从谁。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保罗他是怎样来看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保罗来到怎样看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要看保罗为什么，这个哥林多后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弟兄姐妹跟教会领袖的那个紧张关系的。
那我们看看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为什么弟兄姊妹和领袖之间怎么会出现这种紧张的关系呢？
那么保罗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属灵权柄来辩护？
为什么保罗要为他自己属灵的权柄来辩护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分辨什么是符合神旨意的属灵权柄？
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符合神旨意的属灵权柄，
什么不是符合神旨意的权柄，
什么不是符合神属灵的权柄。
大家知道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
你知道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
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建立哥林多教会，
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然后这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
是第一次，
第一次他是先在这个小亚细亚传道，
第一次他在小亚细亚那里传道，
第二次的时候就神呼召他到欧洲去传道，
第一次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去欧洲传道，
然后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就是在希腊的一个教会，
然后就建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希腊的教会。
然后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
然后在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
他就沿着老的那个线路又重新去回去去探访老的自己建立的教会。
第三次他就重新回去那些之前他去过的那些教会。
那他本来是要计划，其实从这个以弗所到哥林多去探访，
他本来计划是从以弗所去哥林多去探访、
啊、就是从现在的土耳其到现在的希腊，
就是从现在的土耳其到希腊，
然后从在希腊呢再往北部、啊、希腊的哥林多在希腊的南部，然后再往希腊的北部的马其顿，
哥林多在希腊的北部，然后他在
南部，希腊是南部，
希腊在南部，然后他继续往北部、
啊、到了北部的马其顿呢再回来回到南部的哥林多，
去到南部的、
啊、先从北部、
先从北部、
然后回到南部，
然后再回到南部了。
那意思就是说他这次旅行步道他就可以有两次探访这个哥林多教会，
意思就是这次的旅行步道他有两次的机会去探访这个哥林多教会，
但是后来发现哥林多教会这个、弟兄姐妹跟他的关系蛮紧张的，
但他后来就发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的关系很紧张，
他为了缓和这个关系，
他为了缓和这个关系，
所以呢他就把两次改成了一次的探访，
他将两次的探访改成一次的探访，
然后呢就通过写书信来沟通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通过写书信来 沟通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改变，
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改变呢，
就 使得这个哥林多教会就对他产生了误会，
就使到他、使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产生了一个误会，
本来保罗其实是出于一个爱心、啊、不要这个当面去冲突哈，跟弟兄姐妹当面冲突，他是出于爱心的考虑，不去哥林多教会。
保罗咧，佢唔去哥林多教会，系出于爱心嘅原因，佢唔想同弟兄姐妹有个冲突，所以就唔去嘅。
啊，先缓一缓这个关系。
想话缓和一下呢个关系。
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被误会成保罗呢说话不算数。
咁呢件事情咧，被误会以为保罗说话唔算数。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 很多形容。批评保罗的话，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很多批评保罗的说话，
说他反复不定啊，
讲到他反复不定啊，
说他或是或非啊，
讲到他说或是或非，
说他是凭意气用事啊，
讲到他是用意气用事。
那么为什么保罗跟教会的哥林多教会会有这样的一种紧张关系呢？
那为什么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一种这样的紧张关系呢？
其实、要从保罗四封书信来说起，
要从保罗的四封书信讲起了。
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只知道有两封书信。
我们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两封书信。
其实根据这个、新约的研究，他其实写了四封书信。
但根据新约的研究，他其实是写了四封的书信。
第一封书信就是他听到哥林多教会出现很多混乱现象。
第一封书信那里就他、讲到哥林多出现了很多混乱的现象，
比如说有人去娶了他的继母、啊、然后在男女关系上出现了犯罪，
比如说有些人 娶了他的继母，在男女关系上面出现混乱，
保罗就写了第一封信去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保罗就写了第一封信就告诉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是非常严厉的，
是非常严厉的。
但是这封信呢已经被、失传，已经失传了，
但这封信呢已经是失传了，
所以他写了第二封书信，
所以呢他就写第二封书信，
就是我们现在的哥林多前书，
就是现在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
然后哥林多前书就是来重新解释一下他第一封书信的意思，
哥林多前书呢就是解释一下第一封书信他写的意思，
然后表示了他这个他的处理事情的态度，
表示了他处理事情的态度，
当时保罗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当时的保罗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所以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把这样的人从教会中赶出去，
他就讲到说遇到这些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将这些人赶出教会，
但是当地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属灵领袖都稀里糊涂的，
但当时哥林多教会那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属灵的领袖都是糊里糊涂，
他们也不处理，
他们也都不处理，
他们也不哀痛，
也都不哀痛，
所以保罗就非常的气愤，
所以保罗当时是非常的气愤，
是要求教会去进行这个执行纪律，
所以要求、教会是去执行纪律，
但是这样的严厉的态度，
但是这样严厉的态度
会不会给教会接受呢？
会不会、令到教会接受呢？
教会会不会买他的账呢？
教会会不会买他的账呢？
教会会不会顺服呢？
教会会不会顺服呢？
其实保罗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其实保罗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
他为了了解教会的当时的状况，
他为了了解教会当时的状况，
他就派了提摩太去了哥林多教会，
他就差派了提摩太去到教会，
然后这个后来回来的报告的消息，
后来提摩太 翻翻嚟报告嘅消息，
让保罗非常的失望，
让保罗非常嘅失望。
提摩太说，他们不但没有悔改，
提摩太话到，佢哋不单止冇悔改，
他们而且对保罗非常有意见，
而且佢对保罗非常有意见，
所以保罗就自己就去直接去探访他们。
咁保罗就决定自己直接去探访佢哋，
以为直接到教会当中去就能够处理好他们的关系，
以为直接去到佢哋教会嗰度就能够处理好呢个关系。
但是结果是令他非常失望，
但结果却令到佢非常嘅失望。
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的这个探访以后的情绪。
我哋睇到喺保罗喺哥林多探访之后嗰个情绪，
他被把这次的探访称为忧愁的探访。
他将这次的探访形容是忧愁的探访，
甚至是觉得是非常惭愧的回来了，
甚至是觉得是非常惭愧的回来了。
保罗说，我心里难过，
保罗说我心里难过，
我多多的流泪，
我多多的流泪。
他说，我希望下一次去的时候我不要再使我忧愁了，
他说希望我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就不要使他再忧愁了。
为了缓和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
为了缓和跟哥林多关系，
保罗就又派了提多去看带了第三封书信去了哥林多。
保罗就派了提多带着第三封书信去到那里，
然后希望能够缓和这个关系，
就希望能够缓和这个关系。
但是第三封书信也失传了，
但第三封书信也都失传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第四封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
但我们可以从第四封的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
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三封书信口气完全的转变了。
我们可以从这里后书那里看到他的口气是完全转变了，
而且他提到了一句话，
而且他提到一句话，
说你们借着提多安慰了我。
他说你们借着提多安慰了我们。
其实意思就是提多去哥林多教会以后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提多去到哥林多教会之后带来了好的消息，
说哥林多教会已经这个已经什么呢，已经悔改了，
就说哥林多教会已经悔改了，
而且盼望着保罗能够有机会去探访他们，
而且盼望着保罗希望他有机会去探访他们，
所以保罗就非常的高兴，
所以保罗就非常高兴，
所以又后来又写了第四封书信，
所以后来就写了第四封的书信，
所谓叫做和解的书信，
所谓叫做和解的书信，
是为他做第三次的探访来做准备，
是为到他第三次的探访来做准备。
我们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明白，
保罗的第三次探访是非常成功的，
保罗第三次的探访是非常成功，
因为他在哥林多探访的时候，
因为他在哥林多探访的时候
写了罗马书，这本书
就写了这本罗马书。
大家看过罗马书哈？
大家都看过罗马书，
罗马书是 一卷非常系统的神学的论述，
罗马书是非常仔细的
神学论述然后如果没有一个安静的心，
如果没有安静的心，
人是写不出这样的书信来，
人是没办法写出这样的信。
所以可见保罗第三次的探访是非常顺利，
可见保罗第三次的探访是非常顺利，
而且他在哥林多也收集到了这个捐款，
而且他在哥林多那里都收集了一些捐款，
然后呢带到耶路撒冷去支持耶路撒冷教会，
又带到去耶路撒冷去支持耶路撒冷教会。
那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到整本的哥林多后书，
让我们看到了保罗他跟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从紧张的关系，
我们看到他从这个他跟这个教会本来紧张的关系，
然后进行了最后有了和解，
然后最后有了和解，
然后呢弟兄姐妹跟牧者之间就有了一个互信的关系，
牧者和弟兄姊妹之间就有了互信的关系。
其实按道理来说到这里事情就结束了，
其实按道理来说事情去到这个地步就应该是结束了，
关系和解了，
因为关系已经和解了，
误会和解了，
误会都和解了，
牧者跟弟兄姐妹之间都有相爱的关系了，
牧者和弟兄姊妹都有相爱的关系了。
那么但是哥林多后书没有在这里 停下来，
但哥林多后书没在那里停下来，
尤其到哥林多后书的后面 10到13章的经文，
尤其是在哥林多后书10到13章的经文里面，
保罗花了大量的时间来为这个使徒权柄 来辩护，
保罗就花了很多的章节来到为使徒的权柄来到辩护。
他其实主要的针对的对象是一些的这个敌对他的人，
他所针对的对象是一些敌对他的人。
其实他跟教会弟兄姐妹的误会，
其实他和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误会
不仅仅是一个旅行上的大家理解不同或者是计划不一样产生的，
不是因为理解上面或者旅行那些的 程序的安排上面有点误解而产生的。
这个是被一些这个敌对保罗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大量的炒作。
是因为那些攻击保罗的人呢，在当中呢是做了很多的这些炒作啊，那些很多的误会啊，程度。
对，导致了很多误会，
导致了很多误会。
所以保罗需要 来帮助弟兄姐妹去认清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些假使徒。
所以保罗就要让那些弟兄姐妹认清楚什么是假使徒，
然后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这样他们认清楚这个敌对势力到底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在教会中举行这个做那个搅扰的工作，
为什么他们要在教会当中做这些搅扰的工作。
所以保罗借这个机会就来阐述了教会属灵的领袖的权柄到底什么才是合法的。
那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就阐述了这个教会领袖的权柄是到底是怎样，
它的合法来源是什么，
它的合法的来源是哪里，
就是我们怎样分辨什么样是一个合法的，什么样是符合神旨意的一个属灵权柄。
那是我们能够怎样去分辨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符合神旨意的权柄。
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跟他的敌对的势力的这个主要的冲突在哪里，
我们看到保罗和敌对势力到底他们冲突在哪里。
我们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我们看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当时他的对手已经回到了哥林多，
当时他们对手已经回去哥林多，
他们从保罗的各个方面进行攻击，
他们从保罗的各个方面来攻击他，
比如说保罗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
比如他说他是其貌不扬，说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
你就看到从把保这个就是从保罗的外表去攻击他。
咁我哋睇到佢系从保罗嘅外表嚟到攻击佢。
你看做传道人哈，长得好不好都是可能是人家的一个画饼哈。
咁你睇到原来传道人啦，长得好唔好睇咧，都会成为咗一个攻击嘅画饼啦。
说保罗出尔反尔。
话到保罗系出尔反尔。
说保罗敛取钱财。
话保罗系贪财。
啊，然后呢，从另一个方面呢，他们就抬高自己，来个宣扬自己。
从另一方面，佢哋将佢自己抬高自己嚟到宣扬自己。
说他只有他们才有属灵权柄。
讲到话佢哋先至系有属灵嘅权柄。
说保罗不是大使徒。
讲到话保罗唔系大使徒。
我们才是大使徒。
我哋先系大使徒。
他为什么称自己是大使徒呢？
点解佢哋称自己为大使徒咧？
他说有其他教会给他们写的推荐信。
因为有他说因为他有其他教会为他们写了推荐信，
然后他们说自己是跟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是平起平坐的。
他们说他们是跟耶路撒冷的使徒是平起平坐。
然后呢，而且呢，他说你们要大大的给我们奉献钱，
而且他们跟他们说你们要大大的你的奉献钱给他们，
你给我们钱越多，
你给我们钱越多，
就越表示我们的重要性，
就越表示我们的重要性，
表示我们给你们的传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就表达了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所以保罗就批评这样的人，
保罗就批评这样的人，
说他们是为利混乱了神的道，
他们说他是为利混乱神的道，
而且提醒哥林多教会，
而且提醒哥林多教会，
他们是另传一个耶稣，
他们是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保罗传给他们的，
不是保罗所传给他们的，
他们另有一个灵，
他另有一个灵，
不是保罗传授的灵，
不是保罗所传授的灵，
他们另传一个福音，
他另传一个福音，
不是保罗最初传给他们的福音，
不是保罗最初传给他们的福音。
所以希望教会不要容忍这样的一种这批人的存在，
所以他希望哥林多教会不要容忍这批人的存在。
那么保罗说我们你不要去相信这些假使徒，
保罗说你们不要相信这些假使徒。
那么真正的使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真正的使徒又是怎样的呢？
那么保罗就针对当时假使徒的两个重点来进行辩护。
保罗就根据假使徒的两个重点来到辩护。
然后假使徒的第一个论点，
假使徒的第一个论点，
说一个使徒应该有非常强硬的权力。
他就讲到话，假使应该系使徒应该有强硬的呢个权力。
他们就批评保罗说，
他就批评保罗话，
说我看你的书信写得很强硬。
我睇到你的书信，你睇到你嘅书信系写得好强硬。
但是你见我们面的时候，确实非常的软弱。
但系你 见我们面的时候却非常的软弱，
你没有办法实行这个使徒权柄，
你没办法执行这个使徒的权柄，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你这个做使徒的没有魄力，
用现代的说话来讲，就是说你做这个使徒是没有
魄力
魄力
啊，你太软弱了，
你太软弱了，
所以你不是使徒，
所以你不是使徒
啊。保罗后来就批评他们，
保罗后来就批评他们，
他说我们征战不是凭血气来征战，
保罗说我们征战不是用靠这个血气来征战，
我们不是靠外在的强硬来征战，
我们不是靠外在的强硬来征战，
如果我们凭血气征战，
如果我们凭着血气来征战，
可能成为魔鬼攻击的一个工具，
咁我哋可能成为咗魔鬼攻击嘅工具。
我们要用智慧去处理教会的问题。
我哋要用智慧嚟处理教会
的
问题。
最主要的是要将人的心夺回。
最主要系要将人嘅心夺回。
使他们顺服基督。
使到佢哋顺服基督。
所以这个强硬不能够体现在外表。
所以呢个强硬唔可以体现喺呢个外表。
保罗到最后就说我宁可夸自己的软弱。
保罗到最后讲到话，我宁可夸自己嘅软弱。
啊，他说我在什么你们软弱，我也软弱。
他说你们软弱我都软弱、
啊、我基督也是什么呢，让我能够在我的软弱上显出神的大能来，
基督是能够让我在软弱上显出他的大能来。
那么这是第一个攻击保罗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第一点攻击保罗的地方。
第二个攻击保罗的地方，
第二个攻击保罗的地方，
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那些敌对势力，
是哥林多当时的敌对势力。
他们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就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为主受苦了，
我们就不需要为主受苦了。
他说耶稣的复活已经实现在今天现实当中，
他说到耶稣的复活已经实现在今天现在当中，
未来的天国已经在今天发生了，
未来的天国已经在今天发生了、
啊、我们可以经历神很多的这个奇妙，
我们可以经历很多神的奇妙，
我们可以经历神很多的奇迹，
我们可以经历神很多的奇迹，
我们不必要去为主受苦，
我们不必要为主受苦了。
其实这样的信息是很多人喜欢的，
这些这样的信息其实很多人喜欢的，
因为今天还是有很多教会传这样的信息，
因为今天仍然有很多的教会是传这样的信息、
啊、说信了耶稣都是恩典，
讲到说信了耶稣之后都是恩典、
啊、我们你是不会生病的，
咁你就唔会生病啦，
你是不会遇到困难的，
你就唔会遇到困难啦、
啊。你生病，你遇到困难，
你生病，你遇到困难，
都是因为你犯罪了，
都系因为你犯罪啦，
所以就避免去认识到人生当中的苦难，
所以就咁样就去避免认识到人生当中嘅苦难。
所以他们说，保罗为主受那么多苦，
佢讲到保罗为主受咁多苦，
所以你就是不是使徒，你没有使徒权柄，
所以你就唔系使徒，你冇使徒嘅权柄。
我们信了主以后，不需要受苦了。
我们信了主之后不需要受苦了，
但是保罗又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开始，
但保罗就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开始
讲到了受苦和荣耀的关系，
讲到受苦和荣耀的关系。
他说受苦不单不会使我们这个使人怀疑他的使徒资格，
受苦不但只不会使人怀疑他这个使徒的身份，
更是上帝安立他，
更加是上帝安立他，
证明他使徒身份的工具，
证明他使徒身份的工具。
神要通过保罗的苦难，
神要通过保罗的苦难
来彰显神的权柄和荣耀，
来彰显神的权柄和荣耀。
苦难和他的这个使徒的权柄和圣职是不矛盾的，
苦难和使徒保罗的
这个身份、
啊、身份
它是不矛盾的，
不会矛盾的。
所以你就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所以你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保罗关于苦难的这个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苦难的描述。
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
保罗就开始讲到他如何为基督受苦。
他就讲到他是如何为基督受苦，
也同样为从神得到安慰。
都是同样怎样在神那里得到安慰，
我们多多的为基督受苦，
我们多多的为基督受苦，
就能够多多的得安慰，
我们就能够多多的得安慰。
你所受的苦就将来就成为你祝福别人的一个机会，
你所受的苦将会成为将来
祝福别人，
安慰祝福别人的工具。
我们看到第四章他又讲到了这个痛苦，
我们看到第四章他又讲到这个痛苦，
他说我们身体是一个瓦器，
他讲到说我们身体是一个瓦器，
我们的瓦器是要碎的，
我们的瓦器是会碎的，
但是我们里边却是有神的能力放在我们里边，
但是我们里边却有神的能力放在我们里边，
是要彰显神的大能，
是要彰显神的大能。
所以他说我们四面受敌不被控就不被困住，
他讲到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行李作难却不致失望，
心理作难却不致死亡，
我们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我们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
就是耶稣的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彰显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章他也同样又讲到了苦难的问题，
在第六章他又同样讲到苦难的问题、
啊、后面还有很多是描述他苦难的，
后面有很多讲到他的苦难。
所以你看到了，其实保罗他回到了一个十字架到复活的一个神学思想。
所以保罗是讲到、从这个十字架回到这个、
复活的
复活的一个的思想。
你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脉络，
你看哥林多前书有非常、清楚的这个脉络。
你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前几章一直是讲十字架，我们要夸耶稣的十字架。
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一路都讲到说我们要夸、基督的十字架。
然后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保罗专门花了一章的经文讲耶稣的复活。
到哥林多前书十五后书、
前书前书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基督的复活，
让我们可以看到，
让我们可以看到
苦难是使徒的一个标志，
苦难是使徒的一个标志。
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苦难，
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苦难，
我们就不能享受复活的荣耀，
那我们就不能够享受这个复活的荣耀。
所以他之所以是使徒，
所以他之所以是使徒，
是因为他走了十字架的道路，
是因为他走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最后他要经历十字架的、这个复活的荣耀，
最后他要经历这个复活的荣耀。
所以围绕着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
所以围绕着这个使徒的身份
来鉴别一个使徒是真假，
来到鉴别一个使徒的真假，
其实可以从这两方面来分辨的。
所以是可以从两方面来分辨、
一方面看到他是否能够谦卑的彰显耶稣基督的、一方面看他能否彰显基督的谦卑，
一方面是可以看他是否能够彰显基督的谦卑，
另一方面要看他是否为主受苦，
另一方面就可以看看他愿不愿意为主受苦，
能够同享基督的荣耀，
能够同享基督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
在今天那么复杂的教会环境当中，
在今天那么复杂的、教会生活当中，
你打开你的这个、电脑，
你打开你的电脑，
你要找一首诗歌，
你要找
一
首诗歌，
你就可以看到了各种不同的诗歌都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诗歌都在里面、
其实里面也包括异端邪说的诗歌在里面，
其中里面也都包括了异端邪教的诗歌在里面。
你可能不经意就点到了这个叫这所谓的全能神的这个诗歌里面去了。
你可能不小心的就会点到入咗去呢个全能神的嗰啲诗歌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哋非常的小心。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咁喺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也需要非常的谨慎去分辨。
我哋要非常谨慎的去分辨。
那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
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分辨呢？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分辨。
第一，要看看这个属灵的权柄。
第一，我们看看属灵的权柄。
再看看这个属灵领袖。
再看看属灵的领袖
是否在传耶稣基督？
是不是在传紧耶稣基督？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特别的提到了。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特别提到，
他说这很多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
很多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
不叫基督的荣耀光照他们。
不叫基督的荣耀光照他们。
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
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
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属灵领袖，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
他是否传扬耶稣来高举耶稣，
他是不是、传扬耶稣高举耶稣。
第二，这个分辨属灵权柄，
第二就是分辨属灵权柄，
来看看他是否用这个权柄来保护教会，
他是不是用这个属灵的权柄来保护教会。
你如果用这个权柄来、这个全部是来为自己敛财，
如果你只是用这个权柄来为自己、聚财、
要把人拉到你的群体里面去，
将人拉到你的群体里面，
然后 要让别人来为你奉献，
让别人来为你奉献，
那么、来彰显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权威，
来彰显你自己个人的权威。
那他不是一个纯正的属灵领袖，
他不是一个纯正的属灵领袖。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说，
他担心当地的哥林多教会，
他担心这个哥林多教会，
他说我怕你们的信，
我怕你们的信
或偏于邪，
或偏于邪，
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
失去、向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
就是说我们的人心很容易或左或右，
就说到我们的人心是很容易或左或右。
我听听这里也有道理，那边也有道理，
我听听这里有道理，那边又有道理，
所以我们的心不知不觉就偏斜了，
所以我们的心不知不觉就会偏斜了，
我们对主的这种忠心就不纯了，
我们对主的忠心就不纯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们常常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分辨这个、教会的领袖，
我们都用这样东西来分辨、属灵的领袖，
看他们是否保护教会的信仰，
看他们是否保护、这个教会的信仰，
让弟兄姐妹可以单纯的来跟随主，
让弟兄姐妹能够单纯的来跟随。
我们看到保罗他使用属灵权柄的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保罗、使用属灵权柄第三方面，
就是去用属灵权柄使人和好，
就是用属灵的权柄使人和好，
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哥林多后书这个窥知人口的一段经文，
哥林多后书窥知人口的一段经文，
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要劝人与神和好，
我要劝人与神和好，
神也将将人和好的福音托付给了我们，
神都将这个和好的福音、使人和好的福音托付了给我。
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求你们、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与神和好的人与人也会和好，
我们与神和好的人都会与人和好。
教会弟兄姐妹遇到了这种互相不信任互相有冲突的、状况，
弟兄姊妹如果遇到一些互相冲突互相不信任的情况，
我们要想尽办法 去化解这样的这个矛盾，
我们要想尽办法来化解这些矛盾。
因为神主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隔墙、完全拆开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墙、拆开了，隔开
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让我们能够也要传和平的福音，
让我们能够传和平的福音。
在我们华人的这个群体当中，
在我们华人的群体当中，
我们在说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时候，
我们讲第二个第三个人的时候，
也要小心不要引起误会，引起、这个引起别人的猜忌，
不要让人误会或者引起别人的猜忌，
特别不要制造事端制造分裂，
特别是不要制造 分乱和、
制造事端
制造事端。
做基督徒的要传和平的福音，
做基督徒要传和平的福音。
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要推动合一，
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要推动合一。
好，最后一个他使用权柄的目的，
最后一个他使用、权柄的目的，
就是要抵挡魔鬼的诡计，
就要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处理教会的事情，
因为处理教会的事情，
如果处理得不好，
如果处理得不好，
本来是一件好事，你有好心、好心要处理一件事，
本来你可能好心要处理一件事，
到最后落入了魔鬼的诡计，
到最后落了这个魔鬼的诡计，
然后最后被魔鬼这个利用，
最后被魔鬼利用，
成为毁坏教会的一 个,、一个导火线，
成为了毁坏教会的一个导火线。
所以保罗到这个处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所以保罗处理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从开始的强硬，
他从开始的强硬、
让他们要持守原则，
让他们要持守原则。
但是当他们悔改以后，
但当他们悔改之后，
他的态度马上就缓和，
他的态度就马上缓和。
经文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
经文讲到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
我若有所赦免，
我若有所赦免，
是在基督里为你们赦免的，
是在基督里为你们赦免的。
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
下面那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因我们 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有时候我们一个好的心愿，
有时候我们一个好的心愿，
好的一个原则，
好的一个原则、
好的一个出发点，
好的一个出发点，
可能到最后弄得一团糟，
可能到最后弄到一团糟，
使得弟兄姐妹互相猜忌，
使到弟兄姐妹互相的猜忌，
没有互信，
没有互信，
甚至让弟兄姐妹跌倒，
甚至让弟兄姐妹跌倒，
这是中了魔鬼的计，
这样就是中了魔鬼的计。
总之我们要分辨属灵权柄，
总之我们要分辨属灵的权柄，
我们要知道它的合法来源是来自于他的受苦，
我们知道他合法的来源就是来自受苦，
来自于从十字架到复活的这个、这个路程，
是来自从十字架到复活的这个路程。
他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于一个牧者的谦卑，
第二方面就是来自一个牧者的谦卑。
当我们要分辨这个属灵权柄的时候，
当我们要分辨属灵权柄的时候，
我们要看看他们是否来传扬耶稣基督。
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传扬耶稣基督。
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保护弟兄姐妹的信仰。
我们是不是看看他是不是保护弟兄姐妹的信仰。
我们要看看他们是否促进教会的合一。
我们要看看他们是不是促进这个教会的合一。
是否带领弟兄姐妹可以识破魔鬼的诡计。
是不是带领弟兄姐妹可以识破魔鬼的诡计。
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
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
所以当我们回到今天的讲到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翻翻去今天讲到经文的时候，
保罗最后这个保罗他的经文里面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士兵，
保罗讲到话他是耶稣基督的士兵，
他说他主耶稣基督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耶稣基督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
能够靠主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能够靠主过这个得胜的生活，
同时他也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
同时他也将自己当作一个祭物，
好像是可以完全的焚烧献在神的祭坛上面，
是可以完全的焚烧献在神的祭坛上面，
散发耶稣基督的香气，
散发耶稣基督的香气。
但愿主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
但愿主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当中，
让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分辨这个属灵的权柄，
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属灵的权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怎样使用这些属灵权柄来建立神的教会，
也都是同样是怎样使用这些属灵的权柄来到建立这个教会，
也提醒弟兄姐妹们，
也都是提醒弟兄姐妹们
要顺服在主里面来自神的属灵权柄，
要顺服来自在主里面来自神的这个属灵的权柄。
如果他们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如果他们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弟兄姐妹就要专一的忠心的跟随，
弟兄姐妹就要专一的专心的跟随，
跟随属灵的领袖，
跟随属灵的领袖，
其实就是在跟随神，
就是其实在跟随神，
因为神呼召他的领袖，
因为神呼召他的领袖
来建立他的教会，
来到建立他的教会，
大家同心合意一起来奔走前面的路程，
大家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到奔走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来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你借着保罗，
多谢你借着保罗，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到教会的这个复杂性，
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复杂性，
我们也看到教会你神你自己在掌权，
我们看到教会神你有你在掌权，
你在历史历代的教会中，
你在历代历史历代的教会当中，
你兴起符合你心意的属灵权柄，
你兴起符合你心意的属灵权柄，
然后带领你的羊群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然后带领你的羊群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也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顺服的心，
也给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顺服的心，
让我们能够明白牧人的声音，
让我们能够明白牧人的声音，
而且能够跟随主，
而且能够跟随主，
同心建立你的家，
同心来到建立你的家，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